第三次的传道之旅。我相信你们手上大概都有这个讲义。你知道您从第二页你们可以看起来，我把这个第三次这个布道之旅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经的章节，我都把它剪贴下来。左边就是城市，它的省份，然后然后我们来看，然后有时间，然后有距离，然后有相关的人物。在圣经章节里面，不除了这个使徒行传以外，我也把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有相关的，我也把它剪了下来，贴在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前面三次传道的时候，第一次是主后差不多47年到49年，第二次差不多是主后50年到53年，第三次差不多是54年到58年。在第三次传道之旅的时候，他到了这个，重点是在以弗所，他在那里待了3年，在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他到马其顿的时候，他又写了哥林多后书，最后他到了希腊的时候，他就写了加拉太书与罗马书，所以在这个第三次传道里面，他写了这4本书，可见的。这4本书跟第三次传道一定是有关联的，所以我就把里面有相关的人物的章节，我就把它剪下来放在里面。因为我始终觉得这个读圣经有的时候实在是把这个前后次序搞不太清楚，当我们把时间跟地点跟先后的次序慢慢搞清楚以后，我们再看我们保罗写的书信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更能够了解说那个写书信的背景，所以这样子可能更能够了解体会。所以我就把这些剪贴起来，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次传道之旅的时候，保罗去的是小亚细亚，大概重点可以说是在比西底安提亚。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是在他的重点应该是在哥林多，他在那里大概1年半。第三次传道之旅的时候，他的重点是很明显的是在以弗所，他在那里待了3年。如果我们要讲三次的传道的话，我们必须把前面2次也把它连接起来，因为这3次都是有相关性。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真是主很大的恩典，其实是也是陈弟兄，他经过他介绍，我最近买到这本书叫做《The Cities of St. Paul》，这是William Ramsey 写的，陈弟兄也提过 ，Ramsey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古典的圣经学者。他也是一个考古学家，所以他真的他自己在这个小亚细亚去过很多次，而且这个他做了很深的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几乎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权威啊。所以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啊。虽然说我今天的题目要讲的是第三次的传道之旅，但是我的负担是放在小亚细亚。为什么？因为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保罗去了小亚细亚；第二次他还是去了小亚，还是经过小亚细亚；第三次他还是经过小亚细亚。为什么？有他的原因，啊！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大概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接下来我就把今天的重点放在小亚细亚，也就是比西底安提亚，这个以哥念路斯的跟特点。我的重点是 把这个小亚细亚在早轮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它的文化啊，跟它的地理之间的关系啊，这个背景来做一个报告。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就对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他所经历到的那些，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一个更清楚一点的认识啊。所以我们先来讲这个比西底安提亚。当我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为什么安提亚在比西底也叫做安提亚，然后在我们也知道在叙利亚也有一个安提亚，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在我以前一直搞不是很清楚，现在我大概就比较了解。我们先来看比西底安提亚它的由来，它的名称的由来。我们知道在亚历山大他极盛的时候，他的版图可以说从东边快要到了印度，在欧洲，在埃及啊，他都是打下了一个王国很大的版图。但是当他死了以后，他就把他的这土地分给了他几个这个所谓的将军，其中一个也就是在今天的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土耳其、小亚细亚，这个帝国叫做西流基，也就是 Seleucus。我想大家对这个名称并不陌生。那这个西流基也这个帝国就是亚历山大把他的这一块的版图分给他的这个将军，那他的王叫做 Seleucus， 他用他父亲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叫做安提亚，他用他父亲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帝国的京城，这就是叙利亚的安提亚。所以在小亚细亚的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也是用他父亲的名字，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来命名这个城市。其实在小亚细亚有很多的城市啊，它的名称都跟这个有关系。当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才发现，比如说老底家的话，其实小亚细亚不止一个老底家，有好几个老底家啊。像以弗所其实这个名字其实换过好几个地方，特里也是一样的情形啊。这真是让我好像突然一下大开了眼界一样。所以说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个名称它的由来是这样，所以跟叙利亚的安提亚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当当比西底的安提亚后来被罗马征服的时候啊，它就变成一个罗马的殖民的城市。罗马殖民城市在英文上我们叫做 Roman Colony 啊，其实这是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来看，所以在比西底这个安提亚，在主前300多年到25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它都是属于在希腊这个帝国的，也就是说西流基的统治之下，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啊。然后到了这个后来，当罗马征服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罗马的一个殖民城市，就是 colony。在地理上的环境上，比西底亚内亚它是位于这个，我们知道整个土耳其，大部分的它是属于一个高原，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它差不多在海平面差不多3500到3800尺，它从东北向西南，它有一条河叫做安提亚斯河流过。其实在小亚细亚的自然环境上，水是非常的缺少啊，所以当由河流经过的时候，这都是土壤比较肥沃的地方，也就是人类活动很频繁的地方啊。所以比西底安提亚它本身它也是位于这个 一条商业的大道上，也就是说就是罗马大道上。当罗马在那里建立了加拉太省的时候，比西底安提亚它是加拉太省是最主要的城市。不过今天我们所可以看到的并不太多，它的今天它的废墟很少。在安提阿的人来说的话，他有本地的人，就是弗里加人，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或者也说他就是安纳托利亚人，这是本地的人。当然他经过希腊也经过罗马的统治以后，所以他的血统是有混合的，所以有一些罗马人，也有一些希腊人，也有一些混合的。所以当路加称当时的安提亚人的时候，他不称他为希利尼人，他也不称他为希腊人，他称他为外邦人。为什么？因为外邦人只是一个统称而已，这就包括了罗马人，包括了希腊人，他也包括了弗里加人，这只是一个通称而已。所以我们就种族而言的话，他是安纳托利亚人，可是就文化教育水准而言，我们他可以称作希利尼人。就希利尼人，他不是一个以种族来划分的，他是一种文化教育的背景来看。所以我以前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以为希利尼人所谓就是希腊人，其实不是。希利尼人就是说，他只要是受过希腊的教育的文化的熏陶，他就称作希利尼人。所以弗里亚人他受过希腊罗马统治以后，他受过这些教育文化的影响，他就是希利尼人。所以当保罗到安提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罗马的一个殖民城，叫做 Roman Colony。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跟后来所谓的 Roman City 就是罗马城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那个当他是殖民城市的时候，表示那个居民呢，他不是罗马公民，不像我们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可是在保罗去安提亚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殖民的城市。殖民城市也就意思就是说，里面的居住的这些老百姓，他们不是罗马公民，可是呢，他们是在殖民的城市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是自由人。他们不是奴隶，所以他们有一些可以，他们可以享受一些特权，比如说他们可以免于直接的征税，罗马如果是他们可以免于这个，到了后来，到了差不多主后200多年的时候，比西底安提亚他终于升格了，成为罗马的城市，变成了 Roman City。 这个意思就是说，里面的居民他原先是自由人的话，他就会变成了罗马的公民，就像保罗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但是呢，这只限于比西底安提亚这个城市而已，它的周围的弗里加人那些本地人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安提亚有犹太人，这个是毫无疑问，到底就说到底有多少？这个我们就很难考证，因为在古时候古代的那个时候呢，他们有这个户籍的记录，所以呢不太容易考证。如果说有记载遗留下来的话，也这种情形也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安提亚附近，它临近的一个城市里面，叫做亚佛罗，叫做在亚佛罗那个地方出土了一个墓碑，这个大概是在差不多是在主后1、2世纪出土的。这个墓碑上面写的字是这样写的，他说一个安提阿人，名字是底托拉，先祖在家乡曾位居许多的官职，当然家乡的意思就是指安提阿。他说嫁给了本地一个有名望的人，叫 Pamphilius， 因为他感念我的童女的婚嫁而立此碑。在这个碑文上面，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消息。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底波拉 Deborah，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犹太女子的名字啊。那他说他的先祖在这个安提阿曾经是居这个官职，而且好几代，所以有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在安提阿有犹太人是很长的时间啊，有很长一段的时间。而且他们又曾经位居这个官职啊，这个就很不寻常，表示说犹太人他不只是居住在那，而且他还可以有这个是属于这个上层社会做一个管理的阶级啊，这是很不容易。通常有能够做这个上层社会的管理阶级，通常经济的条件都很好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碑文上面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也就是说在当时安提阿有很多的犹太人，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也是属于一个很富裕的，而且受过教育的这个阶层啊。这一点是给我们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在名字上我要提这个，因为通常虽然说我们在我以前的观念都以为说犹太人他是非常的这个他保持他的固有的文化他的宗教，我以前都以为散居在世界的犹太人他们都一直维持自己的名字，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很多犹太人当他到了离开了这个犹太地以后到了希腊，到了中小亚细亚他们就说为了因为他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可能就下一代就开始讲这个，他们的母语就变成了希腊语，变成了或者是当地的语言。当然他的父母还是会教他这个希伯来文，但是呢他的主要的语言却是当地的语言，比如说就好像小亚细亚是希腊语一样。所以说为了这个原因，他们也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也会用取这个希腊或罗马人的名字啊，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犹太人亚波罗大家都知道啊，是犹太人。亚历山大啊，在这个我们在第三次这个布道都在以弗所的时候，我们如果记得在那个西元暴乱的时候，有亚历达古到了这个西元里面，其中也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他们不是说他们认出了他是犹太人吗？我们知道亚波罗跟亚历山大这是希腊人的名字，这不是犹太人，可是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说还有该有我们都知道，有马其顿人，有该有，特里也有个人也叫做该有，该有是罗马人的名字，也不是犹太人的名字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的后裔尤其是散布在犹太地以外的，很多都取了这个罗马或者是犹太人的名字。比如说当你要作为你要身为一个罗马公民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罗马人的名字啊，因为在律法上，在很多的跟这个法律有关系的你都要用一个罗马的名字。比如说像保罗，他说他可以这个他要上告到该撒的话，那他要用他去告的话，他用什么名字呢？他当然一定要用他罗马的名字。我们知道保罗的名字，保罗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罗马的名字，他犹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很多罗马人的名字是不只是保罗而已。可以说罗马人的名字有他像我们所谓的有姓名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个middle name，可是在罗马人的话他们有三个名字啊，其实保罗是最后一个名字，他前面两个名字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当然这可能不是保罗，可是这是很非常的流行的，比如说 Gaius Julius， 或者是说 Tiberius Claudius， 或者是 Marcus Antonius， 这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些罗马的皇帝，啊，那他们就会选用这个名字来做他们自己的名字，然后呢把他自己真正的名字加在最后。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模式来看的话，可能有可能保罗叫做 Tiberius Claudius Paul， 啊，这只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可是圣经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保罗他的罗马的全名是什么，并没有告诉我们，啊，这只是让我好像突然一下了解一下，哦，原来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是这个样子，也许我觉得是蛮有意思。很简单，举一个例子，你说我们今天来到美国，很简单，我们都取一个美国人的名字，啊，如果就像陈弟兄一样，在美国的社会，他跟美国人说他是陈新珍，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一定取一个Brother Christian Chen， 哦，每个人都知道。那他到台湾到中国大陆去布道的话，他就要讲说我是陈新珍弟兄，他不要讲说我是 Brother Christian， 没有人知道谁是 Brother Christian。 可是你说陈新珍弟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你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虽然说不知道保罗他的真正的罗马名字，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定是他前面有两个罗马的名字，保罗只是他最后他自己的名字而已。OK， 我们再回头来说，在安提亚，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情形是这个样子，就它是一个罗马的一个殖民城市，那殖民城市到底是由谁来管的？殖民城市，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官长”这两个字，当我以前读到这个“官长”的时候，对我没有什么印象，后来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官长其实是很有学问，如果说，弟兄姐妹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去看看你们的英文版的圣经，其实那个官长有很多不同的英文字，有些叫做 ruler， 有些叫做 official， 有些叫做 authority， 有些叫做 magistrate， 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发现，我再去圣经里去找找，我发觉。有很多种不同的英文字来代表官长这两个字，那在比西底安提亚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城市，殖民城市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是自由人，他们自由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自己，选他们，认为是符合德高望重，他们可以选这个。来做，来管理他们的，当然是在这还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不过他们可以这样做，所以那这些我们从刚刚所看到那个墓碑上来看的话，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通常来讲是教育水准比较高的，所以他们当他们教育水准高的时候，也代表说，他们是在社会里是一个中上阶层的人。他们也很有机会，来被选为，这个官长，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宗教，就是他们还是都是很我不愿意说他们迷信，就是他们有本地的这些宗教，那每一次不管是政治的，或在社会上有一些。这个集会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举行这个拜神的仪式，就开头结尾好像都要有一种这种仪式。那这个有这种仪式的话，如果你是做官长的话，你很可能你要带头来做这个事情。那也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今天是官长的话，他必须参与这个活动，在我以前想说，犹太人是这个很爱神的。他们绝对不会去这个拜偶像或者什么，可是呢，在小亚细亚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当地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原因，他们不但要参加，可能他还要主持，啊，所以说在小亚细亚的犹太人跟犹太地，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是其实是很不相同，啊，也就是说他们在生活上，他们不会像犹太人那么严谨，啊，他们讲的是希腊，不是希伯来，啊，他们是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可以这个搬来搬去，啊，他们也可以参加这个竞争，这个比如说这个做官的，啊，他们也可以来这样做，所以但是呢，在情感上，在宗教上，他们还是犹太人，这点还是不改变，啊，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读完这本书就给我一个感觉，啊，就是原来说保罗去小亚细亚的时候，那个边的当时那个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这个我们再看，因为比西底安提亚在加拉太等，它是一个最主要的城市，也表示说当然还是算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有罗马的这个总督叫做 governor， 他会常常到这个地方，他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我们在电影里也常常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市集啊，有一些游戏啊，或者是我们都知道的有这个人跟这个野兽啊，在这个竞技场里面在那里搏斗啊，还有我们也知道在电影上最近看到的叫做这个 gladiator， 我不知道这个英文中文应该是怎么样翻译，大概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纯粹都是一个罗马人的活动，不是希腊人的活动，啊，所以说在那种环境之下，犹太人生活在那种环境之下，而且他又是官长，他都必须参与这些活动，啊，所以说所以在小亚细亚的这个犹太人跟这个犹太地的犹太人是很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啊，我们来看看在教育文化上，因为安提亚它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啊，所以说犹太人反而能够被很友善的接受，啊，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是可以说他一方面他的这个教育水准很高，啊，而且这个他的家庭环境很好，啊，这跟这个在这个欧洲纯粹是希腊人的城市或罗马人的城市就不太一样，因为在小亚细亚的地方的时候，犹太人好像是变成一个比较一个优秀的民族，啊，所以说他们在那里的地位，在一种这是一种无形上社会上的地位，跟在马其顿跟这个雅盖亚是很不相同的，啊，所以说在那个地方犹太人是很被接受，啊，也就是说希腊的宗教文化后来虽然说是罗马统治以后，但是他对这个希腊的教育文化这个跟这个法律他毫不排斥，他不但是不排斥，他也不是彼此在竞争，他完全是顺其自然，啊，所以说到第三世纪以后，希腊文反而取代了罗马这个拉丁文成为主要的语言。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小亚细亚，在安提亚，比西底安提亚，在会堂里面所使用的语文是希腊文，啊，不是犹太，不是所谓的希伯来文，啊，当然后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统治了这个那个地方以后，很多这个希腊的字也跟着改变，到了后来虽然说 OK 到了后来差不多二三世纪以后，拉丁文就被希腊文所取代，有几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 colony 这个字，它原先是这个拉丁文，它就改成了希腊的希腊的这个字叫做 metropolis， 今天我们说 metropolis， 其实哦原来这个字是希腊文，啊，是从蛮有意思，我觉得蛮有意思，很多这个城市这个官长这个名字也由这个罗马的这个字改成了希腊字，啊，当然这是我也不用提，因为 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首先看到的英文是翻译过来的，所以说不太一样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在圣经里去找找那个官长那几个很多的英文字，很有意思啊。所以因为当时的对我们也知道，他们都是很多都是这个受到这个本地的宗教他们的信仰的影响，所以说他们把这个官长都把他影射成好像是他是受了这个神的这个赋予这个权利一样啊，来管理这个城市。所以说这一点也蛮有意思的啊。那他们这个官长的这个是当然是被这个市民因为很信任他们，就把他们选出来了。他负责这个城市的这个秩序安全，他可以不经过审判能够驱逐这个驱逐外地人。这个保罗就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看到这个样子啊。就是说这个被驱逐这个人呢，他不一定要犯了任何罪啊，他只要这个官长主要他觉得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合乎这个城市大众的利益，他就可以这样做啊。他这种驱逐呢也只限于他自己的城市啊，就是说他的权力范围只限于他自己的城市，而且呢这也不是永远啊。他也有这个官长，通常他都有随从，随从有些随从可以带着这个鞭子啊。如果这个官长他认为有这个必要的话，他可以要求这个随从给这个被驱逐人可以受到惩罚。我们也看到保罗也受过这样的惩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驱逐人将来被驱逐人的人他将来还是可以回来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其实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尤其是我们看到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保罗这个去了，先去比西底安提亚，然后去以哥念，去路斯德，去特别，然后呢他又回头从原来的地方再回去啊。所以说这点是蛮有意思，以前我都不觉得，现在觉得蛮有意思。他当初是被那些官长用皮鞭打得跑掉，现在又回来啊。所以这些官长呢他是社会的上层阶级啊，他们以罗马人为荣，因为他们在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可是他并不是罗马人，他可能是当地的这个希利尼人啊。可是他的穿着他的外表就很像一个罗马人，因为他要跟这个罗马人认同啊，他就染光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宗教，我们来看看比西底安提亚这个宗教。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看我们手上那个讲义，最上面那两个，这个是当时留下来的钱币啊，这是跟他的宗教有关系的啊。在比西底安提亚，他的主要的神就是所谓的七神，是一个男性，他的名字就叫做 man， 就是 men 啊。后来由于这个拉丁文这个翻译的错误，他就变成了 menses， 或者有些在这些碑文上面刻字，又把它刻成了 luna。我们知道 luna 是一个月亮，所以后来就混淆不清，而反而就被有人这个误会了，说他们的神是一个 moon god， 是一个月神，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见最上边右边这个钱币，也就是他说这个就是比西利亚啊，这就是安提亚他的主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man 啊。我们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看，你看他这个。你他是站的，我们先看他好像他是站在那，他头上戴了一个这个这个一个像弯这个月亮这个弯弯月亮这个一样的高高的帽子，这个帽子是弗里加的这个弗里加这个本地的一个帽子啊。他背后你看见有一个弯弯的像这个牛角一样，像月亮这个牛角在后面，在他背上。他左手你看他下面有一个柱子支着他的手，他的手上面呢有一个那个小的一个神，在好像有翅膀一样，那这个神叫做胜利女神啊。他的左你看他的左脚呢是抬起来的，他左脚呢他就踩在一个牛的头上啊。他的右手你看他拿着一个很长长的一个杖 他右脚旁边呢有一只公鸡，啊，这个钱币非常的复杂，啊，但是呢，它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方式，啊，这个钱币完全是一个希腊的方式，它对一个它来表示一个神的概念，因为希腊人对神的概念是就是说神跟人是同形同性，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其实牛头在小亚细亚，在墓碑上面都很普遍，啊，它的目的就好像用来这个驱除这个邪恶用的。那个鸡呢，在那个当时的钱币上也常常的出现，啊，它也是用来表示神形象的某一个部分，但它实际上的意思我们不是很了解，啊，那这个是你看这个胜利女神，她手上，啊，她在扛在肩膀上扛的好像一个东西。那可能是一个奖牌啊，那就表示呢就是一个胜利的意思啊，也表示这个胜利女神她是胜利的很有能力，这就是当时反映说当时他们对神一个概念啊，他用借着一个人来表述啊，这就是比西底安提亚啊。我们再看，你可以看见他们有两个英文字母，一个左边是一个是 S，一个是 R 啊，这个是 S 就是 Senate 就是。参议员，右边那个 R 就是 Roman，啊，它表示意思是说，还是他们还是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的之下，啊，还是要尊敬这个罗马，所以这个钱币就是来代表那个神的，对神的概念，他们就用了这个来表示。那我们再看左边这个，它就是完全是一种罗马一个方式，啊。其实，那个站着那个人啊，他其实他是就是罗马皇帝，他是这个高登三世啊。你看他，他站在一个祭坛的旁边，你看那个下面那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祭坛啊。你看那个祭坛旁边还有两个这个把手，可见的这个祭坛是可以移动，人可以拿着这个祭坛，可以走来走去啊。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你看他右手上拿了一个东西，好像要，其实他是在做这个。做这个献这个酒祭，把这个酒倒在这个祭坛上面。在他左边前面，你可以看见有三个东西，立在那里。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三个，是一个军旗的一个标志，啊，它是来代表这个部队这个番号，你看它那个顶上面就有两个圆圆的东西，啊，其实那个是冠冕，啊，第三个上面是一个胜利女神。啊，那个女神手上拿的也是一个冠冕，所以她是在这个军营，就是说这个高登三世他在军营上面献这个酒祭，啊，可见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当然，军旗上面有这个皇冠冠冕呢，有胜利女神，这表示说，他们很威武啊，他们很有能力，作战都会打胜仗，这就是这是一个罗马的皇帝的这个钱币，因为我们知道，当罗马统治了安提亚以后，他所带来的不是神，啊，他带来的是罗马皇帝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就是神，啊，所以在当时我们知道比西底安提亚他的宗教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说他的主神是一个男的，是一个男性，但是呢，真正来讲，在整个这个弗里加这个地方，他们所真正崇拜的，普遍所崇拜的，却是一个女神，啊，却是一个女神。我们知道那个女神，也就是他们叫做众神之母，啊，叫做 Great Mother，The Great Mother 就是 Artemis，也就是雅典女神。当我们在看以弗所的时候，暴乱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也知道是雅典女神，啊，所以在整个小亚细亚，他们所普遍所崇拜的是那个雅典女神，啊，这个雅典女神其实跟希腊的雅典女神是有差别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希腊，在这个雅典，我们都知道亚瑞巴古是一个神庙，他那个时候那边所崇拜的这个雅典女神是不同的，那是罗马人的神，那个神是Diana。意思其实跟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神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我们常常会把它混淆，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女，这个众神之母，她是什么样？她是未婚的，啊，她是 unwed， 什么未婚的？她也是一个 nourisher， 她的意思就是说她是一个供养者，她也是一个教师 teacher， 她最终她是一个 ruler， 是一个统治者，啊，所以在当时小亚细亚他们的观念里面，对神的观念是这个样子，啊。OK， 所以当我们保罗来到安提亚的时候，啊，他到了这个他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到了安提亚的时候，他在第一个安息日，他就在会堂讲道，啊，同样其实在腓立比也是这个样子，其实这是很不寻常的，就是说，人家并不认识他，可是他第一个主日他到了安提亚，他就可以去在那里讲道，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第一次他，就是他在比西底亚第一次这个讲到是，在我们在使徒行传上也看得很清楚。路加，我们亲爱的路加医生，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在这里Ramsey 他有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但我们知道，第一次保罗第一次到安提亚时，他不是在主后47年，当。我们路加医生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2到63年，所以中间已经差了有15年的时间。在15年的时间以后，路加可以把当时的情形写得这么详细，我们不能不承认，啊，当初保罗那一篇讲道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不然我们路加当时并不在场。可是他为什么会记载的这么详细？一定有很大的，一定有他属灵上一定有很大的理由，啊，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这些。OK， 我们来看保罗当初在那一个主日讲到了以后，他有两方面的影响。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先来从对安提亚的人来看，我们看《使徒行传》13章44节，他说。到下一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我们要注意这个字，我们常常被这个合成的人啊，就是迷惑。事实上，我们没有看见后面还说几乎都来，也意思就是说，虽然说很多很多人都来，但是呢，不是全部都来。什么人没有来呢？罗马的贵族，为什么？因为在会堂里面的时候讲的是希腊，啊，那些我们知道罗马虽然说他是统治者，他在那里的人数一定不会很多，可是呢，罗马人我们知道他们是讲拉丁文，他不会他对他到会堂里去听里面讲这个希腊文他没有兴趣，所以罗马人不会去，啊，可是他的果效呢，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大。对不对？我们来仔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样来看，我们来打开这个加拉太书4章13节。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其实这两句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他说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先来看，他说如同神的使者，这是指什么？这个是对外邦人讲，你们外邦人接待我如神的使者，啊，后面又说如同基督耶稣，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会堂里有犹太人也有希利尼人，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写说，他说保罗说你们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这个是对 外邦人而言，你们外邦人接待我如神的使者，又如同基督耶稣。这是对犹太人说，说犹太人你接待我如同基督。我们知道犹太人都说基督就是弥赛亚，他说，所以说他说犹太人你们接待我如弥赛亚。这有，其实这很有意思。我们再来看，在保罗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在保罗自己的心中他也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啊。因此呢，所以说保罗对加拉太的这个教会他都是念念不忘。为什么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十九节，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可见得保罗把他这些教会把他自己当成母亲一样啊。所以他说我再受生产之苦，惨痛，就像一个母亲经过一个惨痛一样把你们生下来。陈弟兄也当讲到在上罗人家前后书他也提到保罗的心情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时候，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他身上带着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不是一个很轻的病。我们